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看耶利米书啊，我们今天要赶点进度。按照进度，我们应该读到第24章。那上次我们才刚开始看耶利米书，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第2章看到24章啊。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能力、你的恩典维持我们的读经班，让弟兄姐妹可以有恒心的来研读神的话语。天父，这时候也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恩典的手中。主，这段时间弟兄姐妹生活上有什么需要，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特别求讨主的恩典来保护，来赐能力、赐智慧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有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也有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求主你就恩待我们这个读经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先翻到耶利米书第15章，我们看一节圣经。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这一节圣经这么说啊，是耶利米对神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他说有神的话语，他就当作食物吃了，因为神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他是生活很苦的一个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在他生活当中，可以说唯一带给他快乐的事情，就是当神的言语临到他的时候，他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快乐。他甚至说就好像是他的食物一样，把神的言语吃下去，成为他心中的欢喜跟快乐。那弟兄姐妹，我们也很感谢主把他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那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也许我们也可以学一学耶利米啊，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下去，成为我们心里的欢喜跟快乐。他看重神的话语，因此神的话语呢就成为他生活当中的力量。那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也是会遇到不少的事情，但那些事情他们会来也会过去，但那个在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就可以帮助你，使你得到力量。有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你说基督徒其实有两种基督徒，好比说他们都非常的爱主，也服侍神，也可以为主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两种人就是外表看起来是一样的人，有一种他们是有读圣经的，另外一种是没有读圣经的表面上看起来，你不管读圣经的人或不读圣经的人，他们都可以侍奉主可以唱诗，可以传福音，可以做为主做很多事情。那你说要神的话有什么用呢？既然说你圣经多读一点少读一点，好像表现出来也差不多。那有些他不是很需要读很多圣经，他也可以照样表现出来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积极。那么到底读圣经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用？那弟兄姐妹，有很大的用处啊。简单的来说，用诗篇那一句话，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你有神的话语的话，你可以往前走，每走一步的话，有神的话在指引你，给你带路。那同样是侍奉神的人，他们都会遇到困难，有时候遇到一些说不晓得该怎么办，突然遇到这件事情，或者突然有些挑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有神话语的人呢，你就前面有灯跟有路，你就说这个时候因为我将神的话语存在心中，那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就可以往前走，因为有灯跟路。但是如果没有神话语，他好像是在一个地方很亮，有那些 spotlight 都照着，他可以在那里欢喜唱歌跳舞很快乐。可是有一天那个灯一关了，他就什么都看不到，他就只能在有灯的时候，情况都还蛮顺利的时候，他可以站在原地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能往前走，因为他前面没有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所以有时候你表面上看起来说这个人也没有读圣经，他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好像有时候我做的还比不上他多 但是你要长期看下来，看他的一生，他的生活，还有他侍奉神的成绩的话，你就知道有主的话语跟没有主的话语差很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主的话语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神向我们说话，神自己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那你根据这个原则去做，跟你自己 try to figure it out 啊，说哎，我就觉得是这样子，我没有读神的话，但是 我零零碎碎的我觉得是这样或那样子，然后你就去做，那个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神面前，一个蒙悦纳，一个未必蒙悦纳，它中间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读圣经，因为读圣经这件事情慢慢变成是一个失传的艺术啊，在各基督徒各教会当中，读圣经的人是越来越少，那能够说好好的读圣经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到现在各教会去看啊，不管是什么地方，你去看一看，你说把新约圣经不是随便读一遍，是好好读一遍的有多少人？然后再多问一句哈，那把旧约圣经哈好好读一遍哈，有多少人哈？那新约圣经有人可能说把它读完了一遍哈，但是未必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好好读一遍。那旧约圣经别说好好读一遍哈，要把从头到尾每一章你都大概看一遍的人已经是很少了。那所以说呢，把整本圣经都好好读一遍的基督徒到底有多少呢？实在是越来越少。在我们上一代的基督徒可能还比较多一点，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话就变得很少。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感谢主，为这个读经班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因为你到现在的各教会去看，很少会看到说有热心读圣经的这种情况。那所以会在我们教会发生的话，我们就特别感谢神的恩典，也深深的相信说这样子的事情会给弟兄姐妹你带来很大的祝福，给我们教会也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因为像这种在真理上建造根基的事情已经在教会里面很少见到了。那我们中间还有不少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一辈子就侍奉主的道路很长远，那你这个时候能够建立起根基来的话，以后侍奉主就是有根有基的。好，那我们现在回过了头来再看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啊，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哈。有时候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哈。那这句话呢，就成为耶利米书它自然的分段哈。每次你看到这句话出现，就表示说神给了耶利米他一个新的启示，也就是一篇新的信息哈，所以他也就是一个新的段落。你就一段一段的看，你就看哦，这一段这个 message 他讲了些什么。那根据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么大的一本书啊，耶利米书是字数最多的一本哈，把它分成可以 manageable 的一些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你在读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一段的 message 是什么，就越来越清楚哈，这样子比较容易吸收进去。那其实这句话也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他教导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神愿意跟人沟通，或者说神是自我启示的神。那神跟我们差太远，它是无限的，人想要去测透神测不透，所以除非神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就不晓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非常感谢主，他是自我启示的神，所以他主动的跟人说话。那他说话的方式往往是透过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哈，把他的心意说出来。在古时候透过摩西，后来现在是透过像耶利米以赛亚这些先知把他的心意说出来，那就是神他要我们认识他，而且他也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他是自我启示的神，他愿意跟人沟通。那另外从那个讲话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代表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神的仆人啊，在这个 case 是先知，他的 authority 他的权柄完全是来自于神，因为他自己本身什么都不是， 他如果有神的话语的话，他就有权威，他没有神的话语，他就没有权威，因为那个权威是在神的话里面。所以他如果是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呢，人就尊重神的话语，以至于说会尊重这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但是如果他胡说八道，他不讲神的话语的话，那就根本不需要去尊重他，因为那个尊重那个权威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就这是耶利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句话带给我们的一个三个启示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第一篇的信息，就是二到六章是一个信息。那第二章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哈。这个 message 它主要的重点是说神很爱我们，他呼唤我们归回他。耶利米书第三章跟第四章是圣经里面的 classic， 是经典的经文哈，因为讲到说什么是悔改的意义，那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两章讲的特别的清楚，特别的明白。那他用两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向我们解释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悔改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一想哈，如果现在有人问你哈，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最亲密的是什么关系？夫妻关系。那么还有什么？母子关系。那有没有比这两个更亲的？一个是夫妻关系，一个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两样关系是不是人间最亲的关系？那圣经就是用这两个关系来比喻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两个原来是很美好的关系，但是现在如果打个比方，这夫妻当中如果有一方不忠实了，对，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情了，那照圣经的比喻来说的话，有个妻子背叛她的丈夫，跟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那你说这个丈夫要怎么对？他会很伤心，这是 for sure。 那还要不要再跟这个妻子恢复关系呢？那另外一个，如果有一个做儿子的有一天走到他爸爸面前说，我不认你这个爸爸，你不是我的爸爸，说完转头就走了，然后他到附近看到另外一个人说，你是我的爸爸，那你说这个做父亲的养了他一辈子这个父亲是什么心灵，心里是什么滋味啊？那耶利米书三章四章就是用这两个比喻。那第一个他讲的说有个妻子离开了他的丈夫，那丈夫还要不要收他回来呢？第三章第一节这样，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来？他若收回，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哈？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哈，对你来说你有很多的 honey 哈，很多亲爱的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就那个做丈夫的可能不会收回来了，说妻子这样子的话我不要了，但是神却说你跟许多亲爱的行淫还可以回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你愿意回来我还要你，你回来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爸爸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哈，第十四节哈，这讲了两次哈。第十四节的前面那一半哈，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第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就是那个父亲在喊孩子回来，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还要你们，只要你肯回来。这是神他爱我们。他在呼唤我们说回来吧，回来了，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步，就算别人不要你我还是要你，只要你肯回来我要医治你，我还要收纳你，这是神他爱我们。那这里也讲到这个悔改真的意思呢，就这两章里面出现好几次就回来这个字，或者是归回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旧约里的这个悔改这个字。所以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回来的意思，就原来你离开神了，背弃神了，那现在回来，被盗的儿女回来吧，那就是真的是悔改了，不是口里说一下，而是行动上就回来了哈，离开原来的罪，回到神的面前，离开原来的所拜的偶像，回到神的面前啊，忠忠实实的跟神在一起，那这就是悔改他的真意。 特别是在耶利米三章跟四章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是悔改。好，那这篇 message 里面还有讲一些就是关于罪的这件事情哈，说罪有什么特性啊？然后罪有一种特性叫做自我惩罚性啊，就那个罪它自己会惩罚你自己，你因为你犯的这个罪，那个罪的本身会使你受罚，而不是说做完这件事没问题没错没事啊，这个罪我犯过了，但是 safe 没事，什么 nothing happen， 说会发生一些事情的，这个罪的本身会使你受到惩罚哈。请你看第四章的第十八节哈，出现过好几节，我选几个做 sample， 我们看一下啊。第十八节，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哈。还有一节圣经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就你所犯的那个罪的本身，他会回过头来找你，然后会使你受罚受苦哈。那也讲到说，因为有罪的缘故啊，使得人就没有办法得到说神要给我们这些福分哈。就神原来是有好处要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有罪，这个好处没有得到。刚刚是说，因为你犯罪，那个坏事会自己找上你。那现在是说，本来有些 blessing 是要给你的，那因为有罪的缘故，拦阻了这个 blessing 临到你身上这条路啊。好，请你们看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这样说啊，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啊。如果你有读经的话，就知道前面有说的这些事就是神给他们的福分哈，它是针对一个国家来说的，所以这个秋雨之福、春雨之福，这个大地蒙滋润，有丰富的生产，这是神给你们的福分。说，但是二十五节，你们的罪使这些事哈，秋雨春雨之福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哈。那罪还使我们说，不能够，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哈。这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因为你犯罪的缘故，那神就不垂听了，不听祷告。这是我们上次看的第二章啊。好，请看看第二章二十七节哈。我们就是在这一个信息当中翻几个重点来看。上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我有读这一段圣经二十七节，二章二十七节这样说：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这是神在说话，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直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那他们平常离开了神，然后做了这些木头石头这些假神去拜，那到了有患难的时候，这些木头石头没有功效没用，这时候突然想到还有耶和华，起来拯救我们。那神就说，以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所以这个时候神并没有垂听他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步说神就不垂听了，神说，那你既然这么喜欢拜巴利拜假神的话，到了关键时候把他们叫起来让他们回应你。所以我们犯罪有这三个后果，一个是罪会惩罚我们，第二个是罪使得福离开我们，第三个罪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使神不垂听祷告。那这一段里面还有几句话讲的特别的就是特别的令人警醒哈。因为他讲到说，神眼中看这个愚昧跟贫穷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一般人哈，特别是像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大家受的知识教育都很多，自视甚高啊，都会觉得说我们蛮聪明的。我们看看这一段圣经讲的什么是愚昧，什么是贫穷啊。好，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啊，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啊。第二十二节，四章二十二节啊，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 没有知识行善。神说为什么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呢？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不是说他们知识不够，教育不够，而是说他们不认识神，以至于说表现出来就是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那请看第五章第四节。那这一节是讲贫穷，刚刚讲到愚昧，这节讲贫穷。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就是他们不晓得神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样子是一种贫穷，不是物质上的缺乏，而是说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如果神可以做什么，所以是非常的贫穷。那这是什么叫做愚昧，什么叫做贫穷，也特别在这个物质丰富的地方就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就在神的面前，我们认识他，而真正的丰富就是知道神的作为。好，这是第一篇信息。那这一篇信息的话，要请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的一个标点，就是一个标志，它一个 mark。 第三章第六节有讲到说他发表这篇信息的时候是谁在位。第三章第六节说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好，先这边暂时打住。我们读过历史书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回答我，约西亚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好，一口同声都是好王。他做了什么好事？他把耶路撒冷的这些拜巴利的东西废弃掉，好，又在修圣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本律法书，然后把这些祭司文士全民都教导他们神的话语。约西亚王列王记跟历代志记载说他做王31年，说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31年呢就是39岁的时候就死了，是不是？那我请问大家，他8岁的时候他自己有没有办法掌权？没有。他如果要改革要复兴的时候必须年纪大一点，对不对？所以你这边读圣经历代志有这边讲说到了约西亚王12年的时候他才开始进行这些改革这些，然后到了他18年，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才在圣殿里面发现那本律法书。那么他的祖父，他的爸爸叫亚门，只做了2年，他的祖父叫马拿西，马拿西做了55年，坏得不得了。就问大家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这个到了约西亚王他进行这些信仰宗教复兴改革的时候，那个当时的犹大人，犹太就犹大国的这些人民，他们这个信仰的情况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说是已经是根深蒂固了？那么约西亚王他复兴改革那个效果能有多大？我们读耶利米书这前面这十几章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很明显的印象，说他那个改革全部是表面现象，虽然他这个王他非常的爱主，很热心的想要推动，但是因为几十年来那个积习难改，说这些犹大的人现在流行这个，那个国王说要读律法书啊，大家就赶快都去到圣殿去敬拜了，那要读的话我也读几句，然后下午回家之后呢，家里面有那些假神的东西，要拜什么要做什么，已经做几十年了，那还有那个山上青翠树下高山上都是假神的祭台，然后又成群结伙的又上去了。但是当那个王这边说我们今天来读律法书，大家好高兴，就赶快都去了，就是那个表面形式化的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就招致第二篇信息。这第二篇信息就是特别的扎心，第七章一开始大家看看这个地点特别的重要第七章一开始这句话就出现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他叫耶利米去一个地方，叫他去哪里呢？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哦，叫他跑到圣殿的门口去，在那里宣传这些话。向谁讲呢？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那些人进圣殿要去拜神，拜耶和华，叫耶利米站在圣殿门口。如果今天在我们楼下门口来了一位先知，对我们这些进去要敬拜的人，在那里发出警告说，你们这些人要悔改啊，你们不要这边光是很虚假的哈，这边好像真的表现的外面样子不错，其实你们毛病多了，然后开始就责备我们，大家听了大概不太舒服吧，破坏我今天崇拜的情绪。本来进去还想要心灵安息啊、安静一下，蛮舒服的。为什么有一个人这样子讲，很讨厌啊？耶利米就是这样子，神就叫他站在门口，对那些进圣殿门口的人说。啊，这里面就有一句是耶利米书的名言哈，第四节哈，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连续说了三次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有圣殿，神就与你们同在，我进入圣殿，我就是爱主的人。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接着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哦，这句话特别扎心。随从别神，你是自己害自己，陷害自己啊！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所以神的要求不是说你有没有进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而是说你的行为有没有改过来，有公义，有怜悯在你当中，也去掉那些假神。好，这个是这一篇的一个主要的信息。这第七章第十到第十章是这个信息的范围。如果要拿出正点来，重点的话就是真跟假，也就知道这一篇的信息就讲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那刚刚就是耶利米站在圣殿门口指出什么是假信仰，光是来圣殿敬拜神，光是表现出这表面现象，但是实际上没有改的话，他说是假信仰，你不要以为这是真的，是假的。那接着他有说什么是假平安，请你们看第八章。第八章有两段话，一段话是讲什么是假平安，一段话讲什么是假智慧。我们先看假平安哈。我们看第十一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谁在说这些话呢？是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平安了，说好话给百姓们听。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这个先知跟祭司会说好话，说平安了，平安了？迎合他们的心，迎合他们的胃口。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呢？他为什么这么要讨好别人呢？因为他是假先知。如果是真的先知的话，他就有神的话，然后他就说忠实的讲神的话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是假先知，他就没有神的话，那他的全部的目标就是放在人的身上，他想，哎，我讲些什么他们爱听的啊，让他们喜欢的，迎合他们心里，这样子我这个先知可以一直做下去，有吃的有喝的，所以他们就说一些他们爱听的话，平安了，平安了。其实那个时候很不平安呐，情况非常的败坏，但是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好，这是假平安。那另外这一段还说什么是假智慧哈？那第八节啊，就同一章第八章第八节哈，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哎，这个是犹太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耶和华的律法 在我们这里啊，神把他的话给了摩西，摩西传给我们，所以我们这边有耶和华的话。但是你看神怎么讲，说看呐、啊，文士的假比，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神讲的是说，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谨守出来，遵行出来，他们光是说，哎，你看我这个卡皮写得很好，我这一份圣经新买的，金编的，真皮的。他们以前的犹太人就说，我因为以前很少说有经文，他们花很大的功夫写出来。那一直到现在，犹太教还有这个习俗，他们进场的时候会抱着很大的一个 scroll 哈、啊，很大进去，然后要表示说对神话语的尊敬，会亲吻这个哈、啊。那耶利米的话是这边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有这个东西就是有智慧。如果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说真的去把它做出来、行出来的话，就是假智慧哈、啊。所以先知的话讲得非常的扎心哈、啊，他说什么是假信仰，什么是假平安，什么是假智慧。那这里面开始讲真的了，说有一件事情是真哀痛哈、啊。那有些人认为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哀痛的一句话哈、啊，就说错过了救恩哈、啊。那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啊，第八章第二十节，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啊，这是耶利米书中的名句哈、啊。很多人认为这是圣经当中最悲痛的一句话，就说那个收成的时间已经过了，麦秋已过，夏令已完，但是还没得救。变成一个不得救的人啊！神的救恩来的时候啊，当耶和华临近的时候，当然要寻求他啊。但是那个整个的时机都过完了，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那这是最哀痛的一句话，说有那个机会在你眼前，这么长的时间你都不要。那最后说这个机会门已经关了，尚未得救啊。还有一段话我也来读一下，就是说当一个人要夸口的时候，当怎么夸口呢？什么是真正的夸口？第九章二十三节啊，这一段经文大家读起来应该是很好读，而且蛮熟悉的啊。好，第二十三节哈、啊，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你想想，人夸口大概就是这三样东西。不是说他多聪明哈、啊，那勇力的话也可以说他是天赋本能啊、他的本钱哈、啊，不管是力量也好，是美貌也好，不要因勇力夸口，然后就是夸钱了嘛哈、啊。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那怎么夸呢？二十四节，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真夸口。那我们再看看真先知啊，第九章第一节啊，为什么我们称耶利米为哀哭的先知呢？主要是因为这一节圣经的缘故。耶利米这样子说啊，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就是我的眼睛好像是自来水一样可以打开来的，就流个不停啊。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就他其实很心疼他自己的同胞，他的百姓，虽然他传讲出来的是蛮严厉的信息哈，但是他一方面遵从神传讲信息，一方面他心疼他的百姓，他很爱他自己的人。那这是真先知的一个 character， 就他站在神跟人的中间，他对神非常的敬畏，非常的顺服，但是他对人的话他非常的同情。那耶利米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哈、啊。好，那这一段第七个真就是真神哈、啊。那这里面有几段的经文哈、啊，几乎可以跟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比美哈、啊。以赛亚四十章的话是 赞美神的崇高哈、最伟大的一个篇章。那在耶利米书的第十章里面，有些经文的话，几乎是跟那样一样的崇高，一样的伟大哈、他有讲到说，神是真神哈、先看第十章第十节哈、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哈、一连三句话，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那再回过头来看第六节哈、同一章，耶和华哈、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哈、敬畏你本是合一的，因为哈、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再看第十二节哈、就这些你在读的时候，几乎觉得你在读诗篇哈、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哈、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雷水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哈、这里讲到神的全能，他的创造哈、讲到神的崇高跟伟大哈、这是第二篇信息，讲到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篇信息哈、第三篇信息是十一到十三章，那主题啊，我在讲义上写的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在家里读过的话，我们就可以速度快一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经班一直要求大家在家里边先读圣经啊。好，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哈，他开章明义哈，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好，你就知道这个约，这 covenant 是他的主题了哈。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哈，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什么？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这就是这个约的内容，这旧约的内容。你们若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就是这么一个约。但是那个是有条件的约，就是说你要照神所吩咐的去行。这一篇信息一开始就说，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以色列的祖先呢，就是背叛了哈，背叛了神，他们违背了这个约，以至于他失去了这个约的福分啊。那是这一篇里面主要是这个信息。那弟兄姐妹，你信主的那一天啊，那主耶稣也给你立了一个新约啊。就是说从此之后不是靠外面的这些条文，而是靠这个心灵的实意啊，在心灵里面，神会主耶稣他会做你的神，你会永远做他的子民啊。神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能力能够履行出这个约的条件来。那神其实没有改变啊，就是还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啊。那这个是新约旧约都是这个重点哈，这个约这篇信息里面有开始了一件事情哈。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所谓的这个 Jeremiah's confession， 就是说他跟神之间讲话或者是说告白你算一算的话有六次每次是他用祷告的方式，就把自己心里面的疑问就向神讲出来。有时候这个疑问很尖锐的啊，就是没什么隐藏，他就去问神，然后神的话就回答他说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总共有六次，所以我自己就把它叫成是天人六问啊，是耶利米跟神之间的这个天人六问啊。因为它不纯粹是一个祷告，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些内心的这个剖白。所以耶利米书其实是说，在众先知当中哈，你能够了解那个先知的内心的世界，他是怎么想的，最清楚的就是耶利米。因为这里面有好几段，就是他就没什么掩饰的把自己心里面的话就说出来了。好，那我们看看这一段里面就有这个第一次的这个问答哈。 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是这个天人一问哈，第一问哈。那十八十九节他先解释说他自己受到一些逼迫，好像一个柔顺的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哈，然后有那些人设计谋害他等等等等哈。那想到底是哪些人在害他，那等一下就清楚了。我因为他受了这些迫害，他就问神了哈。第二十节就开始问了，他说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哈，报仇就是施行公义哈，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他刚刚已经禀上去了，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害我。那你再看看那些害他的人是谁啊，二十一节哈。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这亚拿突人是谁？我们看看第一章第一节哈，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便雅悯定亚拿突成的近士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啊，原来就是他家乡的人，那亚拿突他就是亚拿突人。那个就正是他，对，他家里的父老乡亲。那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尊重的，那是他自己家乡的这些亚拿突人在那边反而是迫害他最厉害的。那耶利米心里很苦，就向神陈明这件事情，结果神的回答就神回还他一个公道。神的回答来了，就说论到这些亚拿突人呢，我告诉你们说啊，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这是这些人对耶利米说啊，你别讲了，再讲的话会死在我们手中啊 ，stop。然后下面是神的回答，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哈。并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这是天人第一问哈。那个第二问呢，就接着就来了。下面那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呢，就是这第二问。这第二问其实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哈。它的这个重点是这么一句话哈。十二章第一节哈，耶和华，我与你争论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说什么哪一件呢？他就说了，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说为什么坏人有好报啊？你栽培了他们，他们却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等等，然后就讲到自己。耶和华，你晓得我，你看到我，你知道我向你是怎么样的心。那为什么那些人这么坏，他们反而是有好报，然后我这么刻苦己心反而是有坏报？是他心中不平，然后脑子里想不安，就是脑子里想不通。神的回答非常的生动哈。第五节，耶和华就回答耶利米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蹶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尚且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神就向他提出挑战，说如果这种情况你就觉得累了，现在只不过是跟人跑步呢，还有一天你要跟马赛跑，你怎么办？那现在你是在这个平地上走，如果有一天你在约旦河边的丛林里面，你要怎样行呢？那神并没有说把这个困难拿走，而是说你需要更大的能力，你才能够走这条路。那这个能力，耶利米学到了说，能力向神要啊，神会给能力啊。所以神的回答就是说，得着更大的能力，使你胜过这些，无论是心理上的障碍，或者是生活中实际的障碍，那么靠更大的能力来胜过。那弟兄姐妹，你服侍主也是一样哈。你如果觉得累了哈，心里面觉得很不平的话，神都对耶利米的话说，如果跟步行的人同饱还累的话， 你怎么跟马赛跑？你现在只不过是在平安的地方走，有一天如果到约旦河的丛林里面，你该怎么走呢？那么就是向主要更大的能力继续走下去，是这个意思啊。第十三章一开始讲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件事情在先知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他的生活就是一篇奖章。神让这个先知的生活就是一篇奖章哈。嗯，有时候是神故意让他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成为他生活中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是一篇奖章。好比说以后我们看到那个小先知书何西阿哈，第一篇哈，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娶这个淫妇为妻这件事情成为一篇奖章。说你怎么收纳这个人，然后神也是怎么收纳他的子民。然后这里神就叫耶利米去做一件事情啊，问大家一下，耶利米这时候住在哪里啊？亚拿突哈，好，他主要的亚拿突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哈。他可能因为他是亚拿突人，他传讲信息的重点是在耶路撒冷，是不是？他站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去讲信息哈，我们说他在耶路撒冷好了哈，然后神叫他去哪里呢？神就是告诉他，耶和华对我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哈，一个麻布做的腰带，不可放在水中啊，干的哈。好，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那伯拉河在哪里？幼发拉底河。当初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从那边来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快的交通工具啊，所以是蛮远的一段路程。说你呢，就是到伯拉河边去，然后在那里藏，把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耶利米是一个顺服的先知。第五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然后就回来了嘛啊。好，第六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再跑一趟。好，我就去了，然后说，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他就走又走到伯拉河，就找到原来的地方去找那根带子，跑出来看到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说神啊，你叫我来回跑是什么意思？只是要你看到说这个腰带变坏了。那下面就是神给他的 message，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跟这个袋子一样来败坏。然后说好，我们跳到十一节好了。耶和华说啊，腰带怎样贴紧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就是那个腰带是贴紧人的，所以神选了犹大以色列全家也是要他们贴紧神，但是他们不肯，却不肯听，以至于现在变为一条败坏的腰带，已经完全没有用了。所以就是要他去传出这么一个信息来。第十四到十五章是讲到干旱之灾啊，那我们速度稍微快一点啊。这里面几句话我们看一下好了，就是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的第四节有一句话说，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我们稍微想一下这句话，神讲说要让这些犹太人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啊？犹太人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在别的地方神还有话说，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回来，神会保守他们这个国家不灭亡。弟兄姐妹， 有时候人不相信神啊，要找神存在的证据啊。我跟你们说，有一件事情是天大的证据啊，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被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2500年啊，最后他居然能够复国。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你去查遍天下历史，没有说一个国家灭亡了，他的百姓分散了，不要说2500年，过100年他们就没了。中国历史上多少比他们比以色列人人更多更强大的民族，现在你根本找不到他们了。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居然说可以说亡国2500年，而且人民分散的这么多，他们没有失去他们民族的特色，他们还保有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字啊，他们的律法还在那里，然后到时候还能够复国啊！现在真的就有个以色列国在那边，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就是神说这件事情要成就，他们要被抛来抛去就被抛来抛去，然后他们要回来他们就回来啊。好，这里就讲到说他们因为违背神被抛来抛去。那第十五章刚刚就第十六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读过哈、啊，这是耶利米啊，生活当中啊这么苦的一个人生，他得到乐趣的地方就是当神的话语来的时候，他心中觉得欢喜快乐，把神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哈、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哈、啊。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这是这一段信息，我们就快一点哈。啊，第十六、十七章是讲到苦难与安慰。那这里面有一段是耶利米书当中最安慰人心的一段话哈。但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重点啊、很快的提一下。第一个，你看到耶利米他做先知不容易。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家庭生活，因为神说，因为如果你有的话，不久之后这个地要被毁灭，那些妻子儿女会被杀，所以你就不可娶妻，不可生儿养女啊。所以耶利米他没有家庭生活啊。那有一句话啊，就第十四节啊。圣经当中旧约里面有两次的出来，第一次是出埃及，第二次是出巴比伦啊。那这个话是这样子讲的啊，这个话你得好好的读就读出来了啊。你一下子读下去的话，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但是其实他的话是本身是很清楚的，也翻得特别的好啊。第十四节啊，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说从前他们指着耶和华起誓，是指着说那个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启示，他说以后不是这样子，下次启示的时候要指着那个领他们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这意思其实蛮清楚的，所以这里是讲怎么回事，巴比伦回归啊。以前你们启示只是说我指着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启示，然后说以后说我要指着说领我们出巴比伦的耶和华启示，表示说神有第二次的会带他们回来出来哈、啊，用就我们经文是用上来哈、啊，从埃及地上来，从北方上来哈、啊，从巴比伦地上来。那圣经里面有两次的上来或两次的出来啊，英文讲有两次的 exodus 啊，一次是出埃及，第二次是出巴比伦。就神这个时候已经告诉他们将来的恩典，说有一天我会带你们回来的，你们现在就是犯罪有惩罚，但是有一天神会叫他们回来。好，我们看看第十七章啊，就是十七章这一段呢是特别的安慰人， 他这一段就跟诗篇第一篇啊，你把这两段摆在旁边，左边右边看的话，那个意思就特别的类似啊。好，十七章的第五到第八节，如果有人会写字的话，可以把它写成对子挂起来哈。那个上联就是五到六节，那下联是七到八节哈。上联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好，那下联哈，刚刚一开始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那下联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刚刚是有福了，有祸的，这里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啊！感谢主哈，赞美主哈！你倚靠耶和华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而且会有福哈！那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不动摇，你信靠主，神会给我们力量哈，很多苦难会度过哈。那这一节经文我有个特别的那个故事，我以前可能有讲过，就是。也是，就是我常常去探访人的时候，就是会跟人家，最后就读一段圣经。那有一次就是有一家人刚来我们教会那里，我就去探访，探访完了就这边想读什么，就打开耶利米书，就是读了这个第七、第八节。然后读完之后，他就说：“王牧师，你为什么会读这两节圣经？”我就是觉得我今天应该要读这个。他说：“我来给你看一看我这个房间里面挂的啊，房间里面就挂了。”就是写的耶利米书第七十七章七八联，就是这两节圣经。他说这两节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哈，就是当初他曾经经过丧子之痛，一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因为生病死了，心里悲痛的不得了。后来就是有人，有个神的仆人就给了他这一句话啊，写成对联挂在墙上，他说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所以到今天我还挂在那里哈。那一天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刚好就是这句话，对他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句话。那我想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哈。倚靠耶和华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好，那最后那一句，因为接着来的。有时候圣经你看它就是善恶对比啊。接着那一句话，圣经中的名句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人心实在不好哈。那这句话就讲到说人性呢，到底是善还是恶哈？人心到底是诚实还是诡诈哈？这里是说人心其实它是诡诈的，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个人心是 very deceptive， 就它会骗的，它有时候是骗别人，有时候是骗自己哈。所以那个人心有时候你捉摸不定哈，有时候它就做出各种让你抓不住的东西啊，虚晃的东西。所以是很诡诈的一个东西，你不能够说真的完全相信自己的心，只能够说依靠耶和华。好，最后一句话，我们今天可能就看到第十七章，就是第二十一节。有几次他讲到安息日啊，这句话讲的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啊，就看这一节。这句话说要小心哈，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不要在安息日担担子哈。你安息日担不担担子？心里担着重担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还是担着重担啊。那这里是跟我们说安息日的时候不要担担子，如果生活中有重担，心理上有重担，那么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到神面前的时候把这些担子给卸下来。好， 那这是这一篇的信息到这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第24章了，我们时间到了，就先到这里暂时停一下。好，愿主祝福大家。